那这期的主题是永不会失去的救赎。那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第七节。这段经文呢是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然后就耶稣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然后约翰把它给记录下来了。那这七个教会当中呢，耶稣对他说话呢，总是有一句重复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其他的都好理解啊，就是中间有一句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有人就会提出一个问题，牧师，得胜的最后才能吃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说凡得胜的才能进入到天堂，也是很多由传统或者律法进入到恩典的一些基督徒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得救嘛，我因信称义，我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那我就得救了。但是得胜呢，有人说得胜呢，最后进入到天堂的，很多人认为是说，那你必须要得胜啊，得胜的才能进入到天国呀，得胜的才能够吃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是一个问号，就得胜，何为得胜啊？圣经说得胜的好像才可以嘛，那怎么来解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下一处啊，同样也是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啊，每一个教会当中都有这一句，就是耶稣对他说，你要得胜的啊，你要得胜，然后如何如何啊，凡得胜的如何如何如何。我们再来看下一句啊，再挑一节经文，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啊。得胜的又是提到得胜的，七个教会都有这一句话。那今天牧师就是挑了其中的两节经文啊，以两个教会我们挑了这两处给大家来看一下。那这句话是一直在七个教会当中出现的。那我的问题是，什么是凡得胜的？这是我今天提出的一个问题啊。称义我们知道，因信称义了，对吧？我们得救了。可是圣经有提到说，凡得胜的你才能够啊吃乐园里的果子啊，凡得胜的才能够进入到天国啊，凡得胜的啊才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那什么是凡得胜的，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人认为呢，什么叫得胜呢？就是你必须完全圣洁，胜过罪恶，行为完美无瑕疵，这才是得胜，这是传统的标准答案。那么问题来了，反驳一下好不好？如果这样是对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得胜的。你能确保你完全圣洁公义吗？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完全无瑕疵吗？你能确保你生命中已经胜过所有的罪了吗？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坏习惯，有一些问题，到你死你都没有胜过，对不对？行为完美无瑕疵，谁能做得到呢？谁一辈子可以不犯错呢？谁可以做到完全不犯罪呢？如果这样是得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肯定就没有任何一个得胜者。那什么叫得胜的？再回到上一处经文啊，一会儿给大家来解释啊。来，回到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时候，弟兄姐妹？第一次的死就是人的肉身就是断气的那一刻，第一次的死。死了之后，这个灵魂呢，将来是要面对啊，最后的审判的。如果这个人没有得救的啊，没有得救的人，他死了之后呢，灵魂暂时在地狱里面被关在那里， 还没有审判啊，相当于拘留所，直到世界末日啊，千禧年结束。然后呢，圣经说耶稣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要审判世界，我们得救的人就不需要再受审判了，我们只有到基督台前，那个是论功行赏。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呢，最后要到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因着他们的恶，因着他们犯罪的严重的程度等等，最后审判完了之后呢， 要扔在硫磺的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称之为第二次的死。所以得胜的，也就是说得救的人，是不需要经历第二次的死的。肉身断气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天堂了。阿们，我们不会再经历这个了。世界末日的时候呢，我们会啊论功行赏，关于得赏赐，不会经历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啊神对罪的审判，已经没有了。那圣经说，凡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里讲到哪一些人会受第二次的死呢？也就是说要受到那个将来的审判之后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呢？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仔细来看一下啊，有人读到这里就很害怕了。那今天是解经嘛，我们信息量会比较大一点，我们探讨一下什么叫胆怯的。胆怯就是有惧怕胆怯嘛。那我们认为说啊，我有点害怕，我是不是胆怯的？不是，你有惧怕有害怕，但你不是胆怯的。注意哦，有个的加上的这个字代表着什么？来，我们来语文，来上一节语文课啊。加上的这个字呢，代表着属性的意思。基督徒会说谎，但不是说谎的。圣经说魔鬼是说谎的啊。来看这节经文，你会撒谎，你有时候讲话挺夸张的，我看你这个样子，对不对？但不好意思，你不是说谎的。圣经说魔鬼是说谎的啊。你有胆怯，但你不是胆怯的。你偶尔有不幸的念头，但你不是不幸的，可憎的。有时候你也会恨别人，对不对？但你不是可憎的，杀人的。有时候你恨他，你想杀了他的心都有，对吧？你的那个不好的老板，那个什么臭房东，那个得罪你的人，但是你不是杀人的啊。你思想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有不好的思想，但你不是淫乱的啊。虽然你也很崇拜什么刘德华，你不崇拜耶和华，你崇拜刘德华，但你不是拜偶像的。你讲话很夸张，但你不是说谎的。的这个字呢，是属性的意思。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会开车，但我不是开车的。比如说我带一个朋友一起出去啊，我介绍说他是开车的，那说明他就是专业司机，大家都会开车，但不是开车的。还有比如说你会做饭，你炒菜炒得不错，但你不是做饭的。做饭的你就是啥？你就是那个厨房的那个干厨房的事情的，你是厨师啊，对吧？或者你门口看见一个阿姨打扫卫生的，那就是保洁专业。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打扫？看见门口有点脏，我们是不是也清理一下？但我们不是打扫卫生的。大家能够理解中文的这个的这个字吗？你有撒谎，但你不是撒谎的。你偶尔有不幸的念头，但你不是不幸的，对吧？所以加上的这个字，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其实这些人的属性都是罪人的属性。我们会犯罪，但我们不是犯罪的。我们会犯罪，但我们不是罪人。我们义人偶尔也会犯罪，我们义人也会有软弱，但我们是义人，但我们不是犯罪的。我们有时候说话不诚实，对吧？你看你做生意，你经常说话不诚实啊，亏本卖了，亏本卖了，怎么可能亏本卖了啊？我不挣你钱，不挣你钱，不挣你钱，你喝西北风啊？你怎么可能不挣钱？ 啊，最后几件卖掉卖掉卖掉，怎么可能最后几件，你明天又进过来了。你会说谎话，但你不是说谎的，真的，你天天说谎，但你不是说谎的啊。人家说，哎呀，我手头紧，能不能借我点，哎，我没钱啊，我刚还了贷款，我没钱啊，没钱。你哪一天说自己有钱，你是在说谎，但你不是说谎的。所以这些人换句话说都是不幸的人，他们都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属性都是属于罪人的属性，他们都是在罪里面。我们今天已经是在义里面，阿们。好，那我下面来解释啊。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话，得胜的啊，两处经文都讲到得胜的。那什么是得胜的呢？我们用已经解经啊，启示录是谁写的呢？启示录是约翰写的。那这个约翰还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一书二书三书啊。那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五章四到第五节，他就告诉你什么是得胜的。第四节啊，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谁是得胜的？谁是胜过世界的？胜过世界的是谁呢？换句话说，得胜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什么叫得胜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你就是胜过世界的人，你就是从神生的人，你就是得胜者。所以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必要吃神乐园中树上的果子，阿们。得胜的必承受一切的产业。所以今天你我是得胜的，不是指的说你的行为完全无瑕疵，完全完美，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得到。虽然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是竭力追求完全，对不对？我们要靠着主胜过一切的软弱和一切的不好的习惯啊，竭力活出基督来，荣神一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完美。虽然我们行为表现没有做得完美，但我们已经是一个得胜者，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因为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神称他为得胜的，阿们。那再来看下一处经文就更加清楚了啊。基督徒呢，一旦你相信耶稣，你得救了，你真正相信得救了，你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我今天等一下要来回答有人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牧师，这个人曾经很热心，曾经可能甚至在教会里也有服侍也有传道，后面居然去敬拜撒旦了，不信了，敬拜撒旦了，那你能告诉我他还能得救吗？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啊，也有提出这些疑问。今天在这一期里面我们有一些回答啊。这个人比如说 刚开始以前也去教会的，后面去庙里拜了，拜撒旦了呀，那你说他 还得救吗？那怎么来解释呢？好，一会儿我们来看啊。先来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圣经讲得很清楚，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二十八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永不是什么？双重否定，就是极致的肯定，永不灭亡，永远不会失去永生。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会有软弱，会有低谷，可能会有被撒旦的谎言欺骗，但他永远不会失去救恩。圣经讲得非常清楚。那你来给我解释一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怎么来解释？来，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啊，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先停在这里。那上半节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个很好理解，你嘴上称他为主没有用嘛，你得心里真正去相信和接受，对吧？还有世界上其他的有些宗教也称他们的神为主的，你比如说像回教伊斯兰教，他们的真主 阿拉真主他们也是称为主的，但你不能说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不能够上天堂的，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嘴上称主，这个是没有用的，心里要相信。犹大也称耶稣为主啊，但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那下半节就很多人不理解了，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好，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来，因为我父的意思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天父的旨意就是你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我父的意思就是天父的意思，天父的旨意要叫一切见子就是耶稣，要叫一切见到耶稣而相信耶稣的人得永生。所以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是借着相信耶稣来得永生，罪得赦免，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哪些人能进入到天国？遵行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你只有走这条路，你只有接受耶稣，承认你是个罪人，接受他的救赎，你才能够进入到天堂，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也有一些人会跟我说啊，所有的宗教都可以通到天堂啊，不同的路嘛。他说啊，有人走高速，有人走国道，有人走乡间小道啊，有人走水路，有人走陆路，有人走空路。所有的宗教的宗旨都是让你进入到天堂。No， 不是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接受耶稣，他是无罪的，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真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从内心接受进来，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其他的宗教不能够把你带到天堂啊，弟兄姐妹。阿们。所以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来，下一处经文更加清楚了，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天父的命令，他的旨意嘛，就是他的意思，他的要求，他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回到这一处经文二十一节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现在能够明白吗？很多传统教会，很多律法之下就拿这节经文啊，恩典恩典，天天恩典，你只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那什么叫天父的旨意啊？天父的旨意就是让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好，来看二十二节，继续读下来啊。当那日，就是到末日的时候啊，世界结束的时候，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 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人已经得着救恩了，你看传道赶鬼行异能，难道他没有信主吗？注意哦，他还真的没信主。因为二十三节告诉你答案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很显然不是一开始是真正信的，后面失去救恩，很显然不是哦。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认识他的羊，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很显然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从心里接受耶稣。他可以混在教会，他也可以拿起圣经去教导，甚至他也会奉耶稣的名去传道，甚至也有神迹奇事。那哎，他都不信了，怎么会有神迹奇事呢？我一会儿跟你来解释一下。在某一些特殊情况下，上帝也会用一下某一些人。你看，包括撒旦，上帝都可以使用撒旦来成就他的救恩。你看，撒旦把耶稣，把神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撒旦以为把神的儿子耶稣消灭掉了，可是圣经说，神把他们的智慧变成愚拙，上帝恰恰利用撒旦这一点，让耶稣刚好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救恩。撒旦以为是只要把耶稣弄死在十字架上了，神的国就完蛋了，神就无法拯救地上的人了。所以你看，上帝都可以使用撒旦来成就他的救恩。包括那些法利赛人，你看都是被撒旦的思想占据的。法利赛人认为是要把耶稣给干掉了，除掉了就结束了，上帝就顺其自然使用法利赛人来成就了他的救恩，使用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上帝的救赎计划完成了。同样有一些 混在教会中间，但是他内心并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也是可以传道的，奉耶稣的名传道的，赶鬼的，行异能的，能够理解吗？现在你能够理解吗？犹大，弟兄姐妹，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叫犹大，耶稣说犹大从一开始就是不信的，但是犹大也跟着彼得一起赶鬼疫病啊，犹大还管财务啊，犹大也有神迹的，圣经说耶稣打发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赶鬼疫病，治好很多的人，犹大是有神迹的，但是圣经说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他只是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当成一个工作，照本宣科啊，也是学学样子而已啊，但他心里并没有真正相信啊。所以只一个人心里有没有真正相信，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不是说这个人中途失去救恩，而是一开始就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所以耶稣才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从来不认识你们。有人会困惑，刚才我提过这个问题 你看到某一个人曾经是基督徒，现在却敬拜撒旦，那怎么解释呢？这个人是不是中途不信了呢？那到底还能不能得救呢？告诉你答案 很简单嘛，他一开始就没有得救。我再说一次啊，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会软弱，会失败，可能会短时间之内离开神，甚至否认神，但他的心是属于神，他还是会回到神的面前。包括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他最后还是会悔改转向基督的。人生当中 在过程当中，有人会软弱，会跌入低谷，甚至不去教会，甚至跟耶稣赌气，对吧？埋怨上帝都有可能，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还是会回到神的面前，他不会失去救恩的。那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曾经是基督徒，现在确实在敬拜撒旦，那怎么来解释呢？圣经还有一段话来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人虽然在你们中间，但这个人从来都不是属于我们的，他只是混在中间。所以今天告诉你一个现实，教会里面，尤其是教会越大，确实会有一些人，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只是混在中间。所以有一天你看到有什么基督徒离开神啊，什么做出一些很夸张的事情啊，去敬拜魔鬼啊，敬拜撒旦啊，否认神啊，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嘛，他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属于基督的。来看下一处经文啊，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什么，这个读什么啊，刚才我透露了，你不然就不知道读成什么杯子了，对吧？将稗子，不爱稗啊，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的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稗子的外表远远看过去跟麦子是差不多的，几乎认不出来，但是最后的结果不一样啊，麦子会结出结实的籽类，而稗子呢是没有籽类的，它只是在这个田地里啊混水摸鱼，吸收营养，破坏庄稼而已啊。那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它什么，这个读什么，哎还行啊，薅出来，呵呵，要把它处理掉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所以上帝有时候允许有一些假基督徒混在教会当中，等着什么时候呢？等着时间到的时候，他说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着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透过这段经文啊，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上帝会允许罪人啊。今天我们是义人，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会有软弱，但我们也是义人，好吧，是义人，阿们吗？我们不是罪人啊，上帝没有称我们是罪人啊，上帝称我们是义人， 是圣徒，是信徒啊。上帝会允许罪人，就是假基督徒，暂时也留在教会当中。有的到末世才显现出来，有的呢，经历过一个过程就显现出来。我以前对这个不太理解，啊，其实我自己这么多年服事之后，我现在越来越看到。你会觉得有时候很奇怪，这个人怎么完全颠倒是非，就完全反过来了，怎么变了一个人去辱骂教会，对吧？去攻击神的名，就完全是败坏基督了。你觉得这种人你怎么能去想象的吗？他以前敬拜的时候也坐在前面啊，他以前也举手啊，好像也有祷告啊，以前也挺热心的参与服事啊，怎么突然之间会变了一个人呢？我以前不明白。其实告诉你，其实他一开始就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动机吧，他混在教会，神允许他留在教会。我们继续来看下来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啊，还有一段继续来看，马太福音13:40，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注意，从他国里挑出来。换句话说，这些稗子之前是在哪里？在他的国里，就是在教会的圈子里。然后这些人最后做的事情呢，会叫人跌倒，对吧？败坏神的名。他说从他国里，时间到了要把他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现在你能够理解吗？如果有人信着，最后突然之间去拜撒旦了，你会困惑说啊，他是不是失去救恩了？得到救恩，失去救恩了？其实他一开始就没有得到。OK，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在他的里面，虽然有软弱，神总是会把他啊挽回来，他总是有一天会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好，我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啊。来，哥林多前书5:9-11，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的，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性淫乱的，或贪婪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若有称为弟兄，有自称为是弟兄的，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不可。下面讲到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有的人就拿这些经文出来乱套了啊！弟兄姐妹，首先，若有称为弟兄，这是什么？自称为。保罗说这些人自称为是基督徒，但注意哦，这个经文同样跟启示录的那个经文也一样，后面加一个的字，淫乱的字是罪人的属性，它不是指的基督徒偶然被过犯所胜啊。贪婪的，我看你也挺贪的，那如果说这个贪婪的都不能进神的国的话，我看你就刷下来了。你天天要加班，对吧？聚会也不聚，挺贪的。拜偶像的，你天天拜刘德华，你不拜耶和华。辱骂的，我看你凶起来，婆婆什么的骂个遍，邻居都骂个遍。醉酒的弟兄，我看你上次聚餐好像还喝多了。或勒索的，勒索的什么意思？回到家里天天跟父母闹要钱也算勒索啊。那如果你这个反应你都有吗？淫乱的，你哪怕思想上你淫乱的也都有吗？对吧？贪婪的，你贪心也有吗？拜偶像的，对吧？你把其他的人事物看得比神更重的也有吗？追星的，你肯定也有吗？辱骂的，对吧？你肯定发火了，我看你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醉酒的，我看你经常也喝多了，你老说自己我没醉我没醉我没醉，大家都觉得你喝多了。如果只是从这个表面现象来看的话，那我们谁能做得到呢？对不对？那天国就只剩下主耶稣了。注意啊，还是同样有一个的字，是罪人的属性，并且呢，他说自称为弟兄，但他们是罪人，也就是说假基督徒混在教会中，败坏了教会的名声，上帝不会容忍，上帝会严肃的处理。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这样讲吧，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啊，他也会犯罪， 但是他被罪捆绑辖制的时候，他的内心是难受的，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他内心是挣扎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陷在罪中，陷在坏习惯当中，他内心是挣扎的。在彼得的书信里面讲到，一个猪洗净了又跑到泥里滚，对不对？但是圣经讲到那个猪属性，圣经没有称我们是猪啊，圣经称我们是羊群。羊跟猪的区别呢，羊有时候也会掉在泥坑里，但是羊呢，它生活的环境呢，它需要草地，它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活在羊圈，一定要弄得干燥，尽量干燥干净，它吃草的。就是说羊会有掉在泥坑里的时候，但羊是不愿意的，它会挣扎的去从 泥坑里面要出来啊，它身上会被弄脏，但是它不愿意躺在肮脏的泥坑里面，因为它的属性，它的生命是羊的生命。猪就不一样了，猪看到哪里有泥坑，哪里越脏，自己的屎都刚拉在那里，就在那里滚，啊哈哈哈，好开心啊！他不管这一切，因为他的生命属性是猪的属性。所以彼得说，猪洗净了又跑到泥坑里去滚，他是喜欢这个状态的。那我再说一次啊，区别在哪里呢？基督徒虽然也会被罪恶辖制啊，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但他内心是挣扎的，是难受的。活在错误当中，他是不愿意的啊，他会呼求神的，几乎他还在挣扎，但他还是要呼求神帮助他，他内心会感到难受，这是圣灵在你的里面。而假基督徒呢，从一开始就没有重生得救，他会借着基督的名声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行为是没有任何改变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刚才上一处经文说，这些人啊，是一直在最终状态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当他们败坏基督的教会，败坏教会的时候，他说要把他给赶出去，不要与他相交。他说若有称为弟兄，不是指的是弟兄，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自称为弟兄嘛，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弟兄姐妹嘛。这种人也是有的啊，也是有见到过，也是有见到过，自己这么多年有见到过啊，也说自己是福音啊，然后传福音啊，基督徒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坑蒙拐骗吧，啊，反正什么都搞，传销也搞，什么也搞，反正能拉人就拉，能混就混，混吃混喝，反正就混在基督教圈子里。这几年我见的比较少，因为现在大环境的原因啊，网络平台什么都关掉了啊，然后教会聚会也都是很低调很保守的聚会，外人也来不到我们教会。那前些年我们公开聚会开放聚会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哪里来的，他过来就是搞传销的，他过来就是要拉生意的，他过来就是要在这里混点什么东西的，他口口声声的也会说自己认识哪个牧师啊，认识哪个基督徒啊什么的，很多的，以前真的很多的，网络平台上各种群里的，对吧，一看你做点生意的也挺热心的，然后他说自己我是东北的啊，我来到上海了，姐妹你要接待我什么之类的，就开始啊，你哪个教会反正有聚餐的我就混饭吃，很多的，以前真的很多，尤其是上海啊，尤其是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很多很多这样的，我都认识很多的。以前那个时候年少无知嘛，也一听说他基督徒了，又热心了，又什么之类的，有时候也会爱心去招待他。其实你发现他真正也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基督徒，基督徒是讲奉献，基督徒是讲付出，基督徒是，对吧？讲舍己，他过来就是要搞好处，要捞混吃混喝。让你接待他，让你想办法收留他，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要有智慧啊，你要有爱心，但圣经说行善不可丧志啊。你要有爱心，但是你不要泛滥，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我也有爱心，但我也很抠，我的爱心只是用在对的地方，从神来的有感动的，我也会尽我的力量爱心去付出，我感觉到不对劲的，从我身上拔不走一根毛，对吧？啊，牧师你在哪里聚会？不接待，就一句话了，你过来给我制造麻烦，我要你来干什么啊？你没爱心。我的爱心是在见识上和知识上增长的多而又多，哈利路亚，阿们。 那你看啊，初代教会《使徒行传》就记载了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啊，就是一对假基督徒啊，混在教会里。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读不懂，他们就欺哄圣灵嘛，圣经说他欺哄圣灵啊。当时因为是房屋公用，大家变卖财产，然后他就私自留下了一份，然后撒了一个谎。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好残忍啊！啊，这个人把田地都卖了，只是私下里留了一部分，然后呢，结果就断气了。一想到这个经文就害怕，主啊，我的十一这个月都还没交呢，会不会我也有麻烦？觉得上帝好残忍啊！这个人卖了一部分，卖了田产之后留下了一部分，对吧？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奉献啊，那岂不是要断气好几次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圣经是有原因的啊。首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不是真正的信徒，他们不是真正的信徒，他们是混在教会中间，他们要制造混乱，要毁坏神的教会，所以彼得是代表神提前来做出了审判。那下一处经文来，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我以前特意讲过这篇道，专门讲这两个人，讲了一个小时，就是证明他是一个假信徒，他要给教会制造混乱，他要伤害神的教会。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只能是把这颗毒瘤拔掉。所以有人说啊，上帝没有爱啊，这不是没有爱，恰恰是因为神的爱，神要保护他的教会，神要保护更多的羊群。就像有一个歹徒啊，如果拿着一把刀正要砍杀妇女和小孩的时候，警察一看阻挡不住了，果断地拔出枪来，砰砰砰砰，歹徒被打倒了。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人说啊，你没有爱啊，你怎么没有怜悯啊，你怎么不给人机会啊，你怎么没有给人悔改的机会啊，你看多残忍啊，把这个歹徒给杀掉了。但没有人会说这个话的，因为什么？因为警察杀掉这个拿着刀要砍杀妇女小孩的歹徒的时候，恰恰是出于爱，恰恰是为了爱更多人，保护更多人的生命财产不受伤害才要做这件事情。恰恰是因为神是爱，神有时候要保护他的教会，保护他的羊群。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前些年我不是遇到很大的攻击吗？有一个女的攻击我，攻击的很厉害很厉害的，然后很年轻，就在疫情的时候就死掉了。还有一个人得了很严重的病，后面就很安静了。你说从内心的角度来说，我希望所有人都好，但是你永远记住一点，如果说真的，如果每一个教会都有缺陷，但如果你一直要去攻击神的教会的话，神有时候会去做一些事情。阿们。哪怕你说啊，牧者也好，或者领袖也好，或者哪一个布道家也好，他有缺点，他有毛病，他有问题，上帝会去管教和纠正，他不是用你去攻击和论断，尤其是很严重的去伤害到神的教会的时候，上帝会采取行动。阿们。那下面这段经文啊，再来解释一下，希伯来书10章26到29节。今天干货啊都是教义比较多啊。牧师啊，如果这个人啊得知真道了故意犯罪呢，那这个经文怎么解释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0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我以前刚念神学的时候，我读到这些经文我也很惧怕，他说故意犯罪的就不得赦免了，故意犯罪的赎罪祭就再也没有了。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叫故意犯罪？弟兄姐妹，什么叫故意犯罪？今天来考一考，什么叫故意犯罪？那我给你一个答案，看看对不对啊？如果我知道这是罪，明明知道这是罪，可是最后我还是去犯了这个罪，这叫不叫故意犯罪？好，那完了，赎罪祭再也没有了。你知道不要生气，你天天生气。你知道不要恨人，你天天恨人。你知道你不要占小便宜，你还天天占小便宜。你知道要读经祷告，你还不愿意读经祷告，懒惰，晨祷都一次都不参加。如果你知道这是罪，还是去犯了，假如说这是故意犯罪的话，那我问你呢，你所有犯的罪，你哪一个不知道？我问你，我们所有 犯的罪我们都知道的呀，会不知道吗？你都知道这是罪啊，可是你罪过又犯了呀，你一直在重复啊。那就我们啊，别信吧，我们关门吧，剧终了，剧终了。为什么？因为赎罪祭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关门吧，教会也结束了，也别聚了，信仰到此结束，因为没有机会了呀。圣经说，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再也没有了，别信了啊，我们就退出江湖吧，是不是？不是，我说过，如果你知道这是罪，你还是去犯了，假如这就是故意犯罪的话，那大家都完了。这里提到的故意犯罪，我再说一次啊，我们知道这是罪，我们还是去犯了，还是称之为偶然被过犯所胜，还是属于胜不过罪，还是属于偶然被过犯所胜的这个范畴内的。那圣经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赎罪祭再也没有了，它是有一个历史背景。希伯来书，书信写给谁？希伯来人啊，不是东伯来人啊，写给希伯来人嘛。希伯来人也可以说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耶稣嘛，因为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天崩地裂，对吧？圣殿的幔子都裂开，天都暗了，对不对？所有人都知道嘛，连那个百夫长，连那些不幸的那个，连那些罗马的兵丁都知道，哇，这个人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事迹传到了整个犹太人的中间，传到了犹太遍地，所有当时的人都知道，那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不管你之前信不信他，大家都承认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当时整个天空啊，星星月亮都暗淡了嘛，圣经说天空都黯然失色了，那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兵丁都黯然失色，那个什么百夫长都口里发出惊叹声，说这就是神的儿子。在当时的时代，耶稣钉十字架已经引起了极大的一个轰动跟震动，所有人都知道，全民都知晓了，所以他们都知道耶稣来为人的罪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要相信耶稣做救主，所以当时的人都知道了。但是呢，真正相信跟随耶稣的只有一部分，因为当时的人还是活在旧约，当时的圣殿还在啊，记住哦，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你们家的窗帘，自动窗帘早上一按裂开了，幔子裂开，相当于这个感觉，圣殿还是在的。圣殿幔子就是圣殿外面的那一层布啊，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一层布叫幔子，裂开，当时是有圣殿的。圣殿是在什么时候毁掉呢？主后70年之后圣殿才毁掉，所以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圣殿还没有毁掉。主后70年啊，也就是说2000年前，耶稣死了70年之后，大概这个时间啊，大概啊，圣殿被罗马人来毁掉，拆了拆了拆了，只剩一面墙叫哭墙，今天还在，就那个时候拆了，只剩一面墙，今天还在啊。那有一天耶稣再来之前，圣殿要重新建造啊，据说现在的材料都已经预备好了，那个会在我们背题之后，圣殿建造开始开工我们就走了，所以你等着消息好吧，哪一天你刷到今日头条，刷到抖音新闻，圣殿开工了，那你就赶紧变卖所有做好准备吧，走了，钱也没用了，反正就走就是了啊！把牧师的讲道手机给他留着，万一我们走了，有阿姨收拾你房间，一打开一听，哎呦，这小兵说过了，但我们已经走了，所以讲道会留在地上了啊。所以当时呢，还是有圣殿的。当时的犹太人只有一部分相信耶稣，另外一部分仍然在圣殿干什么？献祭，献牛羊的祭，还是靠牛羊的血杀牛杀羊，还是活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得知真道，就是你知道了耶稣的事情之后，若故意犯罪，就是这个故意犯罪指的是什么呢？继续的去献牛献羊。他说赎罪祭，特别用到几个字，赎罪祭，因为当时的人用牛羊成为他的赎罪祭嘛。如果耶稣已经来了，你仍然还在用牛羊当做你的赎罪祭，并且你这帮人都是知道的，都是活在耶稣同一个时代的，你是知道的，你这是故意犯罪。然后下面说什么？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你把耶稣流的血当作平常了，你又去用牛羊的血。圣经说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们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活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也挺可怜的。你不信耶稣那个罪比我们现在更重，他们都是见过耶稣的哦，都是目睹耶稣钉十字架的哦，目睹耶稣流出血的哦。可是你呢，现在呢仍然在圣殿去献牛羊的血，你这是在践踏神的儿子，使耶稣的立约成圣的血当作平常。他说你会有什么结果？唯有战惊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血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他指的是这个，现在能够明白吗？他不是指的是啊，不能骄傲不能骄傲，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又骄傲了，那你故意犯罪了吗？肯定不是嘛。那下一处经文啊，亵渎圣灵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来解释一下何为亵渎圣灵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什么叫亵渎圣灵？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啊，当耶稣对他说你亵渎圣灵永远不得赦免的时候，有一个前提，上下文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在诬陷耶稣，说耶稣是干什么呢？你看十二章，这个是不是十二章三十一节亵渎圣灵？然后下一节呢是十二章二十四节，往上推七节，上下文哦。法利赛人在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法利赛人有几个特征：一，他们抵挡耶稣；二，他们不信耶稣；三，他们明明看到耶稣是凭着圣灵行神迹，他说他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耶稣说你亵渎圣灵永生不得赦免。能理解吧？一，他们不信耶稣；二，他们抵挡耶稣；三，他们明明的看见耶稣行神迹，靠圣灵行神迹，他说他靠着鬼王赶鬼。所以我们基督徒信徒永远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哪怕这个人圣灵充满，动作有点奇怪，你怀疑他有问题，但你也只是怀疑，你不是亵渎圣灵，好吧？我感觉他的方言很奇怪啊，没事，你没有亵渎圣灵啊，你这也不是亵渎圣灵啊。我感觉他圣灵充满，动静好大，我感觉他倒下是装的。你既或有这个念头，这还最多只是什么冒犯了圣灵，或者无知吧，你不懂圣灵的工作吧，但你不是亵渎圣灵。构上亵渎圣灵一定要有几个条件嘛。首先，法利赛人他们是不信耶稣的。我问你，你信耶稣吗？你信嘛，所以你不会亵渎圣灵嘛。而且他们是抵挡攻击耶稣的，请问你攻击抵挡耶稣吗？没有嘛，所以你也不会嘛。第三，他看见耶稣明明的行神迹，他说他靠着鬼王赶鬼。今天你有时候对这个人有点想法，怀疑他有点问题，你最多就是对圣灵有点冒犯无知嘛，你也没有构上亵渎圣灵。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永远不会亵渎圣灵啊。今天这一期我们就讲到这边，荣耀归给神，好吗？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感谢你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今天成为天父最爱的孩子。耶稣，你的宝血已经洒在了我们的身上，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在基督里，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是公义的。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你的荣耀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在末后的世代，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恩高高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恩宠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位靠着恩典继续紧紧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也祝福每个人的家庭、儿女、工作、事业百倍祝福，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